谈精进啊，精进，它有两个要素，第一个是对善法啊，它的要推动的这一些这个心，或是这个身与业啊，是善的啊。那再来就是这对于这一些善心起来的时候，然后有一种有力的力量推动他努力向善啊，去做，那这就是精进啊。好，所以这就是导师要说明这精进的特性，就是对于善品啊，然后产生一种勤勇啊。好，那接着呢，这一种勤勇是怎么来把握呢？导师这边接着就要说明啊。好，那导师说精进并不是拼命的了啊，拼了老命。那佛法讲的呢，讲的这个精进呢，是决定了之后就努力前进，然后一点一点前进。不停下来，也不退下来，这个要记得，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然后不停下来，也不退下来。那导师这边就举龟兔赛跑的例子了，那谁是精进？乌龟，因为它不断的往前嘛，那兔子虽然一开始冲得很快，跑很前面，但它停下来了，休息。想说睡起来也都还能够赢这个乌龟嘛，对吗？好，所以导师就举了这一个例子。所以乌龟它虽然慢，但是它这个是精进的。也就是它尽它最大的能力了。所以导师说精进不是跳起来拼命蛮干。是决定了之后呢，一直一直努力前进，这个很重要啊。那为什么有办法一直努力一直一直努力前进？因为有信念，有价值啊。你对这一件修行这件事情，对学习佛法这件事情啊，你产生了一种信念啊，然后确认它的一个价值，那你就会。就是每天不断的啊，听得懂了啊。好，那再来导师也讲到这个佛教徒里面有一些他们认为他们很精进，导师说这个其实是不清楚精进的一个真正意义啦啊。这佛教界应该有蛮多的啊，蛮多的。比如导师就是说发道心，然后要求自己今天要拜多少拜，有没有？然后几点钟起来？几点钟起来 OK 了，但是不要太早，不要太早，晚上不睡觉，也就是说这一个几点钟起来，然后就是要求了，这边导师主要讲的一个道理，就是因为你要完成这么多拜嘛，那你就要去算我要花多久的时间，对吗？那要花那么多时间，你就要必须要几点起床，就是整个就是一个要这个冲的一个的一个规划了，懂意思了啊？那晚上。不睡觉啊！以前有时候会听到这些居士说，他就去参加一些活动啊，然后就有这一种晚上不睡觉，彻夜诵某部经啊，或者是啊绕佛念佛号这样子啊。当然这也还蛮令人感动的了啊。但是如果一年就只有几天。那回去之后就没有办法延续，或者休息了很久， 因为夜不睡觉其实会伤身的啊，会伤到的啦啊。那它不一定是一个好的啊。我不是说反对啦，就是说这样的一种它并不一定是健康的，应该这么说啦啊，不一定是健康。所以说这个晚上不是要拼了几天之后再好好睡，一定要好好睡的啦，对吗？不好好睡，所以真的身体会出问题啊。好，这个就已经有预定，就是说我就是三天三夜不睡觉，对不对？哈，那结束之后就是睡七天，是吗？也蛮合理的，补回来嘛，啊，补回来啊。那导师就问了一个问题，这真的是精进吗？啊？因为主要是后面还有好好睡觉，就好几天不做这件事情了嘛，就停下来了嘛，就是跟前面所说要不断的往前，不停下来，这样的一个定义其实是相违的啊。好，所以导师提出精进的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方式，就是要天天如此。一直前进，贯彻始终哦。那这个其实不容易啊。哦、一般我们就是会三分钟热度啊、哦，或者是一开始做的比较认真啊、哦，但久了之后，也不是说不认真啊、哦、就是没那么认真，就是那个认真度降低了啦啊。哦那当然有时候很多因素了，但是其实我们学习佛法呢，如果能够经常保持的那一种对佛法刚接触佛法的那一种热忱真诚，有没有？大家想一想，大家刚接触佛法会想要来学习佛法去听课，应该是有一个感动，对不对？内心有一种动力推动着我们，哦欸、真的以前我们在学习佛法，觉得佛法很好的时候呢，哦、就会看到海报、哦、因为我们去吃饭都会看到海报、哦、为什么去吃饭会看到海报？素食馆，所以素食馆都会有一些。这个演讲啊，或者是活动海报，我们看到都会去排那一个行程，因为什么时候啊、哦？那要空出时间去参加哦。当时真的是这样，学生时代了啊、哦，有的很远的，啊、坐火车的了啊、哦，等等，就是现在想一想，觉得不可思议，当时怎么会有这一种动力啊？哦那一种就是一种真诚热诚，就是诶佛法真的很好，能够有能够听，我们就很珍惜这样子啊、哦。好，那不是说现在就对佛法好像这个精进力不足，因为我们现在有抉择了，就是我们会抉择自己比较需要的，好、哦，因为刚开始。什么都不懂嘛，能够学尽量学，那慢慢我们就会比较会有这个抉择啊，抉择就是诶比较跟我们的这个修行所这个主轴相关的啊，那我们就会很这个一样也还有保有那样的一个热忱啊，好。总之啦，导师认为精进是要天天如此，一直前进，贯彻始终。好，那希望大家能够记得这样的一个法则，精进的一个核心。好，我们看到108页，接着就是要举譬喻。好，那导师说呢，下面拿这个，也就是举打仗的譬喻啦，就是精进。有五个阶段啊、哦，有五句话来形容精进啊、哦。那这是论里面的话，说是披甲、加行、 无怯弱哦，然后不退转，无喜足，所以精进有这五个的内涵，那这也是五个阶段啊、哦，五个不同阶段要去掌握的啊、哦。好，那这个其实就是打仗的一个譬喻了哈。哦就是要上战场，要穿盔甲，对不对啊？戴头盔啊，穿上这个甲衣，对吗？啊，那是就是这个剑戟啊之类的，就射不进来或刺不进来啊。那这就叫做披甲啊，披就是披在身上了。好，那导师说这个就是要譬喻，要出发打仗，要先着装，准备好就是着装了啊，着装啊，这个披甲披好，刀枪磨砺，这个弓箭备好啊，这个阶段就称为披甲，就是准备阶段了啊，准备阶段啊，接着就是加行，就是出发了啊，行军呢啊。或是向敌人进攻前进，对不对啊？出发了啊，这个着装好出发，然后呢，遇到敌人的时候要不害怕，可以吗？啊，所以它是阶段性的，遇到敌人的时候不害怕啊。啊，导师说，如果看到敌人就害怕，那。这个仗就不用打了，一定失败、哦、那打仗讲的是士气、哦、如果有这个恐惧害怕的话，那其实是没办法打的、哦、所以不害怕就叫做无怯弱、哦、好，真正开始打了之后呢、哦、所以刚才是看到敌人嘛、哦、接触到还没开始打、哦、打了之后受伤不退，对不对啊、哦？非取得胜利不可，这就是要不退啊、哦！怎么不管如何，要不断的要这一个向前啊、哦？好，那打仗没有打到最后胜利啊、哦，是靠不住啊、哦！不要以为一个战役啊、哦，这胜利就欢喜，就是中间获得一些成就了。那如果这样就欢喜就糟糕啊、哦！将来非失败不过，因为得少为足啊！啊、哦，所以打仗是要怎么样？最后消灭敌人，敌人投降，这个时候啊、哦、才叫成功啊、哦！所以不能够得少为足，叫做无喜足啊、哦！那如果稍微打一点胜仗就欢喜。这不算是精进，所以这个是举这一个打仗。好，那导师有注意到为什么要举打仗这个譬喻？当然我们跟烦恼的一种的这一个跟他们就调伏他，对不对？就像打仗嘛，这个很好理解。那导师有提出他另外的一个看法，我们看再来看导师的说明，往下一句一句往下看。导师说，我们学习佛法应该要向佛法方面呢，或者向种种善行啊，或者也就是说向这个戒定慧。的这样的方向去前进、哦、那这才是真正的精进，可以吗、哦、所以在佛法方面的精进就是去实践佛法，可以了、哦、好，那导师说这里拿打仗来譬喻精进，表示学习佛法它是不容易的啊、哦！打仗要打赢，那个呵呵不太容易了啊、哦，不太容易啊、哦。 和打仗一样，不好好精进的话都会失败。所以导师也看到用这样的譬喻要说明修行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打仗没有一定赢的嘛，我们看世间这样，特别是势均力敌的，或者是这个烦恼已经存在很久很久了，对不对？我们现在修道可能时间跟烦恼这个熏习的时间不成比例嘛，对吗？所以烦恼是强大的这个军队嘛，魔军，对不对？我们现在要跟他对抗，就像打仗一样，面对一个强大的一个敌人，那不努力精进一定会被歼灭的嘛。所以导师说举这个打仗譬喻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好，那导师说既然要学习佛法，那就应该要好好学，那要了解目标，对不对？好好学就是目标要正确，目标是什么？解脱生死嘛，对吗？以这为目的，所以解脱生死，对不对？正知也是知道解脱生死的道理。那精进呢，也是要这个向着解脱生的这个目标去努力，对不对？好，那现在就要进入准备，所以这边就是以这个学习佛法来譬喻前面的，来比拟了，来对应披甲加行无切若不退转无习诸。好，那所以呢接下来所以现在就是要进入准备，所以这一段呢其实大家可以注明一下，这一段内容是在讲披甲的部分。但是导师先说明要知道佛法的目标，对不对？然后要做准备，准备资粮，然后要去修善行，这许多事情等于出发之前的准备，可以吗？佛法讲修行要对修行有一个了解，就是修行要怎么修，对不对？一般我们在讲修行都怎么比啊，一天念几声，对不对？或是一天坐多久，对吗？就是爱打坐就是比坐多久，对不对？念佛就是比念次数，对不对？拜佛的呢比他拜几拜，对不对？那有些同样多拜还比谁比较短时间完成。就是他们认为修行就是这一些事情啊。那其实这个是狭义的，这是修行没错啦，都懂意思啦。但是如果我们看到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就升起一个慈心，然后去思维怎么样去帮他，然后我们去实践的这一个这个善业，这算不算修行？这也算啦，对不对？然后我们去阅读这个佛经，了解这个佛经所要告诉我们的道理，去思维它，然后去思维这样的一个经文，什么叫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我们去思维，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做才能够这一个跟这一句经文的教导相辅相顺，听得懂了，我们现在读经都是这样读，现在有些人读经不是这样读，就读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有些人去对范本，鸠摩罗什翻错了。就现在读经有些人是读到之后没有很奇怪的一个，就到处去找人家毛病这样子了，这很麻烦。那有些居士就拿来问我们说，师父他们讲这样对不对啊？那我们有时候如果是这个很有名的教授，我们又不好意思批评，传出去不好听。 所以我们会有时候会这样说，就是说他可能理解的是一个面向啊，哦，就是说梵语这句经怎么理解，其实可以有不同的方式，也可以以鸠摩罗什这样的方式，因为大家都看到玄奘跟鸠摩罗什有不太一样的翻法嘛，哦，那我们，也是长期在做这个梵语佛典、巴利语佛典的一个探究和学习，让我们知道这里在翻译或者在理解一句经文，它会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啊。我们为什么会知道？因为注释书就讲的不一样，同样一句经文，注释书就跟你用。解释出来就不太一样，那表示都是印度的注释家嘛，修行者论师，那他们不可能不懂文法，不可能不懂梵语，哦，他们也不可能没有这个语感，对不对，哦，但是一句话他就可以不同的论师，他就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懂意思了，哦，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会对于佛经看到不同人的翻译，我们会有一种态度，哦，就是它呈现出这一个译经师他背后的这个传承对这个经文的一个理解，哦，他有他的一个传承，他不是他个人的，哦，我们是这样子看待，那这样的一个理解表示是一种他们是这样修的，而不是只是理解，是他们是这样修的，依着这样的理解 而去实践的。所以我们对每一个翻译都带着一种尊重跟尊敬，不会在那边东批评西批评，好像自己很厉害。其实这个心态就是觉得一些梵语然后东批评西批评，这个其实是不健康的了，哦，那还好我们有很好的老师告诉我们，哦，学了梵语之后我们才知道自己的渺小，哦，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不看这些汉译佛典还真的不晓得他要想表达什么意思，哦，诶，看了汉译佛典，哦，我才就可以知道，哦，原来这样的这一些句子经文它要表达这些，哦，意义内涵，哦，它跟在比对现在这些西方学者的翻译，哦，它就会有一些味道上的不同，因为他们在选这个字义的时候就跟古代的这些译经师他们在选的字义就会有所不同，哦，那整个经句读起来那一种这个深度啊，哦，或是这一个修行的这一个，哦，的这样的一个内涵就有所不同，哦，这就是我们其实越学若越来越感觉自己渺小，这才是比较健康的啦，哦，若越学感觉别人越来越渺小，呵呵，哦，那这就很麻烦，哦，那表示这个慢嘛，对吗？我见越来越重，越来越慢心，越来越强，哦，好，总之啦，哦，就是这一个，哦，就是要先有个了解啦，哦，所以刚刚我们讲说修行，当然很多人都有一个这个叫什么板啊，刻板印象，对不对？就是这一些才叫修行，哦，其实不是的，修行其实就是一个原则啦，就是勤修戒定慧，然后调伏或熄灭贪嗔痴。你如果把握这个原则，我们这一个身与意，哦，分分秒秒的一个活动，它如果是能够符合这一个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这样的一个法则范畴的话，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实践修行啊，实践佛法的一个范畴里面呢，啊。所以大家懂意思了哈，啊。所以修行其实是应该点点滴滴的哈，啊。 就是说日常生活中如果能够去积聚这些修行的元素，那当我们有机会开始去拜佛、念佛、打坐等等，这种比较属于这个宗教性的，一般就是日常生活性的啦，那如果一种比较宗教性的这样的一种修持的一个的这个的这样的一种实行的时候，那它会那个效果会比较好，听得懂了啊？好，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要对修行先有一个了解，我们又岔出去要讲修行，什么是修行了啊？那其实就是你只要起一个善心念，对不对？那至少这个善心念就已经在修行的一个范畴当中。你能够让这个善心念能够发展出这个生语的一个活动啊，然后是有智慧的，去利益自己，就是净化自己，或是去帮助到别人，那这个都是在修行，这是大圣菩萨的自利利他的修行了啊。好，所以要先对修行要了解啊，那这个还是在谈披甲的部分。好，那导师接着就举这个持戒，对不对？这都在讲披甲，到这边都是啊。比如说持戒，那戒是什么样子？什么意思？也就是戒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或是规范，对不对？啊，要怎么做？好，那哪些事要做？啊，这是关于戒的部分。那如果想到定呢？定要怎么去修，对不对？要知道啊，要有一个所缘，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所缘其实也不能乱选了啊。以前在澳洲的时候有一次去参加一个青年的营队啊，然后他们就在分享啊，那他们就是最近他们参加的一些活动。然后他说他去学了一个课程啊，静坐的课程啊，那就说那老师就他有很多方法啊，比如说放一些放松的音乐啊，冥想是吧？你就是想象自己在一个宽阔的草原，对不对啊？然后很清凉啊，等等，嗯，然后他说还有。说老师还教说你还可以用一个对象啊来修专注啊，那我们就问说你的对象是什么？他说是那个蜡烛的烛光，长那么大就是在进到佛学院学习，我们还没听过所缘是这个蜡烛的烛光，听得懂吗？啊，当然了，就是有时候。光明想会那有很多不同的光源，但是你现在是要修定啊，光明想是要破这一个昏沉的嘛，对吗？都懂意思了啊。如果是修定，它应该要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对象，听得懂了啊，听得懂。好，那这个当然了，就是有一个跟这个有点类似，就是说。就是会也是会有一种这个不是稳定的状态，就是出入息啊。但出入息是跟我们这一个心跟身是连带的，懂意思吗？啊，那你要去注意它的一个息长息短。它虽然是一种不是一种很稳定的状态，但是你要观的是现在是息长或是息短。对不对？现在是出还是进？你关的是这一个 movement 啊、哦，但是那个蜡烛，它是不是很稳定？就是它有时候要怎么飘，你也不知道啊、哦。然后有时候又很快，瞬息万变啊、哦。这可能对初学不，我没有取笑的意思啊，就是说，哎，好像这个对初学可能，不可能不是那么适合了啊、哦，懂意思了啊。哦，好，所以就是要对修行要有了解啊，而且要去 去掌握到一个比较好的、比较正确的一个方式啊。那比如说修定啊，好，那这边老师修定怎么修啊？在没有修之前啊，也就是这边举的这个持戒跟修定啊，那在后面就总和了啊，在没有修戒或是修定之前，先了解准备这个阶段就相当于披甲，可以吗？啊，所以披甲的内容就是从持戒这边是举例了啊，那在上面一点其实就是在讲披甲的部分啊，就是上面那个区块啊，就是既然要学佛，有没有？就要好好学，目标是这个啊，以这个目标。要做准备啊，那这整大段都是在讲披甲啊。好，再来披甲以后这一段就是要再谈的是加行啊。披甲以后那就要进行啊，着手进行，无论持戒也好，修定也好，修观也好啊。导师这边又多了一个修观，对不对？修定跟修观一样嘛，它其实是不一样的哦。那修观可以离开修定吗？不行，就是如果要得到真正的这个观成就，达无漏慧，你是要有定的一个双运的，就是两个要配合的啊，止观要双运啊，双好，所以。佛法很多情况是这样子，它是两个不同的法，但是它是两个必须要一起运作的一个法，所以要分清楚，要不然你把它当作同样一件事的时候，你以为修这个就是修它，那你永远没办法修另外一个，因为它两个修法不太一样，但是这两件这个修行的内容，它是要相互配合的，所以一定要了解，若不了解我们就会修错啊，修半天就如同这个经论有讲，有这个比丘啊，得初禅他以为正初果啊，因为他以为修定，因为定跟这个无漏慧升起的时候都有类似的一些身心的一个情境啊，他以为那个就是这个慧的一个境界，其实那是定啊，所以二禅以为是二果，他到四禅就以为是四果了嘛啊，那佛就说四果阿罗汉是什么？我生已尽，犯恨已立嘛啊，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啊。结果他要命中的时候，他看到他还有下一生，因为他不是四果，他是四禅嘛。所以他就看到他下一生是色界四尘的一个业相会现前。在这经论里面，婆沙有，大智度论也有。就他就看到他下一生的一个去处，这个叫业相，业相。他就起了一个邪见，邪见就是不正确的一种恶见，恶见就是说佛骗人。他是什么意思？佛不是说阿罗汉没有后有了吗？怎么他还看到他还有下一个去处啊？结果他起了这一个恶见之后呢，那经论的描述，这个色界的这一种业相呢，马上变成地狱的业相啊，就是它会变了啊。所以一般我们说这个禅定是。重业，对不对？我们一般要去投生有三个决定的内容，随重随喜随意念，重就是重业，你若有重的善业，那当然就是往生善去，没有悬念。那如果没有重的这个善业恶业呢，就是看你平常比较多的是哪一种，而且是变成习惯的习惯业。如果这些都没有呢， 就看最后临命终那一念是善是恶，就导向哪一去去、哦、所以他有这个顺序，有重业的重业决定，没有重业有习惯业的那就习惯业决定，如果没有重业也没有习惯业，那就是最后那一念心决定投生的去处、哦、都懂意思吗、哦、所以一般重业它不太会改变，而且这个禅定业在 佛教里面它又称为不动业，有没有？有听过吗？啊，不动业，为什么叫不动？它的界地不会动，就是这有两种说法。据社论给的是说，你若是色界初禅的这个禅定，你就是到初禅，你不会到别的地方去了，都懂意思、啊？它不会，这动就是改变了。懂意思了、哦、好，那另外导师依据这个杂集论阿毗达摩集论、哦、集论还提出一个说法，就是这个不动指的是因为禅定是心不散乱嘛、哦、懂意思吗、哦、所以不动业就是心不散乱的这个禅定业、哦、指的是修行者心的那样的一种 不动可以吗？不动不散乱、哦、好，但是这个例子呢发现这不动业会动，它动到哪里？它动到地狱去了，同意思吗、哦、就是你的这个四禅的这个定业照理说是重业、哦、一定是感到这个四禅天去、哦，但是因为这个邪见也是重业，所以这当然是经论里面所说的啦、哦、那大家应该值得我们去参考、哦、就是这一种强的这一种邪见业、哦、它会影响到这个重业的一个感果、哦、所以要培养正见，不要有邪见，特别是对三宝不应该升起那一种错误的啊、哦、的一个之见啊、哦、好，所以这一个修观修定了啊、哦、修观修定啊、哦、好，那真的修了啊、哦、那就叫做加行啊、哦、所以前面准备的工作叫什么披甲，对不对啊、哦、那真的修了呢就叫做加行。好，那修的时候再来倒数第二行这边开始，其实就是第三个、哦、无怯弱、哦、修行的时候有障碍要来了、哦、那比如说有些人持戒、哦、遇到很多外缘来破坏、哦、要使他这个犯戒、哦、那这种外缘来的就是敌人，也就是所谓的看到敌人、哦、看到敌人就是遇到敌人了、哦、那刚刚这个是戒，那后面导师接着讲修定的例子，比如那再例如、哦、修定的人有的见到109页、哦、见到可怕的相、哦、那有的呢他会看到很好的相，那不管是什么哪一个、哦、特别是看到可怕的啦、哦、要不怯弱、哦、不要害怕、哦、那其实有时候看到好的相有些人也会害怕， 有吗？大家有听过没有是吗、哦、以前有听过一个故事，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我们故事都是老师讲的，听老师讲的，或者是听其他的其他人讲，或者在书中里面看到的，就好像以前有这样的故事，就是有一个老婆婆，她就是念佛很真诚嘛，念到阿弥陀佛出现了，他说：“啊，你现在跟我走啊、哦！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哦，他就吓一跳，我还没准备好，我还有孙子要照顾等等的。哦，诶，看到阿弥陀佛来要接他去，应该是什么好的相嘛。哦，但是他好像又犹豫了。哦，就是还没准备好。哦，那但是没有准备好会出现，我们有时候就是觉得故事也不晓得是真是假，但是总是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啦。哦，那可能是来测试他到底是这个至诚恳切啊，哦，等等之类的。哦，总之啦，就是不管看到什么像，哦，那这个边的切入可能比较是针对这些可怕的像啊，哦，可怕的像。就不要害怕。哦，好，看到什么可怕的，哦，连魔王也不怕。就如禅宗所说，这个佛来佛斩，魔来魔斩，哦，就是无怯弱。哦，好，那这边当然可能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一个佛来佛斩，魔来魔斩什么意思呢？其实在讲修行的境界，哦，那这个斩就是要去破它，破什么？破对这一个相的一个执着，哦，喜欢啊，害怕，对不对？哦，其实在金刚经，因为禅宗受金刚经的影响还蛮多的啦，哦，是吗？应该有受金刚经，因为慧能大师就是听到金刚经开悟了嘛，哦，就是凡所有相都是虚妄，对不对？哦，其实佛应该是无相，若见诸相非相，哦，即见如来。那这是禅宗他们的一个心法。哦，所以真的优秀的禅师，他不会去理会在禅的境界当中所出现的任何的这一些相，你一有所执，那都要去破的，哦，懂意思了，哦，所以就是要去破对这个相的一种执着，所以就是所谓的斩，就是要去破那个相，哦，那当然也有真的去砍那个佛像的，大家知道那个故事吗？哦，懂意思了，哦，好，那但是有时候这些它都是一种对自信教育性的啦，懂意思吗？哦，应该不是他们平常没事是这样子做，因为刚好那个时间点，刚好这个人需要用这个特殊的方法去启发他。哦，好像就有一个禅师嘛，哦，很冷啊，哦，他就把那个佛像搬下来烧，对不对？哦，啊，他的旁边人说，诶，怎么可以这样子，不恭敬嘛。哦，啊，他也很怎么讲，就是想好答案，他说我要烧舍利啊，对吧？佛烧佛有舍利嘛。哦，大家也变不了他。哦，他其实是这样，就是说他们要去破他们对这种外在事物的一个执着，也就是他们其实内心的这一种戒啊，定都很好，但是他们就是还对这些善法带着一个执取的心，对吗？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这样的这个境界还没有完成，对不对？啊，所以他只是要一种去破他们对相的一个执取了，啊。好，所以这一些就是大家在读这些佛经啊，哦，特别是那一种出格的啊，哦，那他都有一些对象，特定的对象啊，哦，对初学者他们不会这样做啊，哦，一定是对那一种修行很久，但是还需要一点突破的啊，哦，才用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手段。平常这种方式是他们应该是不会用，若是优秀的啊，一个怎么讲？一个有智慧的一个修行这一个老师啊，他是根据他当时 的这个要渡的人的情况而施舍啊。好，所以这边刚才就讲到佛来佛斩，魔来魔斩了啊。那他应该指的就是要去破那个执啊。好，那所以导师举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在说明无怯弱啊，就相当于无怯弱啊。好，接着导师说，相现起来就现起来，不要怕啊。就是什么意思啊？因为这个相会现起来，就是身心的这一种因缘和合达到某一个情况的时候，它就会有这一些东西跑出来啊，它很自然的啊，跑出来就跑出来啊，不要怕啊，听得懂了啊？那当然，它其实是这样子了啊，就是说，当我们静坐会有一些相出现的时候，你心很乱，不会有相的啊。相会跑出来，表示你心有比较静一点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讯号而已啊。那就不要去理它啊。记得，只要在静坐或是修行、或是拜佛的时候，看到什么相的时候，内心就忆持这一个寄诵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这不是寄诵，就是经句了啊，经文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或是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有没有啊？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啊，等等之类的啊，反正这些相呢，它就是一个因缘和合而现起的，那表示什么？表示我们身心可能达到某一种层次的一个极境啊，每个人的相又不一样，又跟我们生活经验呢啊，过去生的一些种种会有关啊。好，因为有些人他说会见到佛菩萨嘛啊，那见到都不一样啊，对不对啊？而且每次见到也不一样，对不对？同一个人，同一尊菩萨，你每次见到都会有不一样啊，那就表示这个心跟这个菩萨的一个形象会有不同的一种相应嘛，懂意思啦啊。那总之它就是一种因缘和合的一个结果，都不要去理它啊，都不要去理它啊。所以这一个就不要怕了，在修行过程当中有时候稍稍遇到一些障碍阻止挫折的时候，就像打仗有时候被砍一刀之类的，那在修行上比如说就犯了戒啊，那不要怕了，不要怕就是说就是他可以有去补救的方法，就是去忏悔啊，然后这个立下决心，下次不要再去违犯啊，就是用最大的这一种真诚来守护这一个戒法啊。所以这边的不怕，不是说不怕，不要怕犯戒这样子啊，这个主要是说犯了戒不要害怕了啊，好，所以还是要去持戒。就是犯了戒就去忏悔，那忏悔就恢复清净啊，那继续持戒，那这是修戒。那修定呢啊，好，那再来这个导师引了这一个等一下，所以这边其实刚刚的是无怯弱，对不对啊？那再来这一段就在谈这个不退转了，对不对？那这个不退转还是要不怕嘛，对不对？懂意思了，所以要以不怕作为这样的一个基础，就是遇到障碍的时候不怕啊，继续持戒。修定时稍稍有点不对啊， 不顺，遇到了挫折，那还是不退转。那所以这一段是四咯。再来修持当中，这个是指这个无喜足。修持当中有时候遇到一些境界发生，这当然是比较好的了。接着呢，持戒持得很好，修定修到了味道定，那得到了初禅，或是到了初果，修智慧，这个得到闻所成、思所成、修所成，然后呢，能够观察纯熟，那有了这些，都应该要无喜足，不要因此而这一个，这边导师说不要因此而欢喜，主要就是说就觉得这样就足够了啦，有些这一些欢喜不是坏事啦，这边导师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因此就觉得这个够了，就高兴，觉得高兴，然后又觉得这样就足够了，这边的欢喜导师应该是要表达这个意思，因为后面接着嘛，以为修得很好不得了，那如果是这样就不行，还没有达到目的一欢喜的话，这个欢喜就是自满了，这个比较像是自满的一个意思，自满，自满也是也会带着欢喜嘛，就是觉得已经很厉害了，所以一欢喜的话，就是一自满的话，说不定就退下来就失败，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这个叫什么无喜足，所以这边导师就是举这个修定或是修戒一个通的一个不是特定的情况，就是通力的一个情况，通力的情况，那这样的一个通力之后，导师就要举比较大家会遇到的一些情况做例子，那这个部分呢，就下一次了，下一次再谈，所以导师先举了一个这个通力，就是修定啊，一般的情况啊，那再来就是讲一些比较实际的例子，所以导师的例子这边是举的两个，一个是通力的一个例子，一个是大家经常会遇到的一些比较实际的例子。好，那后面的部分我们就下一次再继续跟大家说明，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